也是满心的感谢神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跟众圣徒跟我们在主里面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样的属灵的盛宴。我自己实在是觉得也是很不配，也是一点点的服侍，其实心里面更愿意的是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来，特别是有这么多的属灵的前辈在这个大会当中，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位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神。那当志军跟静玲他们电话里面交通说希望有一点分享的时候，真是立刻好像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是主一直在问我的，就是我们当做什么。我们是神州人，我们是华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大部分人也许家在北美，或者我们在这里求学，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在这里安家，但是神一直没有让我们忘记，我们也不可能忘记我们对神州的负担，我们对那片土地和其上百姓，我们的同胞们的责任。这两天一位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的苏文峰牧师要我写一篇关于这个海归方面的文章。我就在思想当中想到，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其实所谓海归不是现代的名词，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这个多少尼西米以斯拉那么多，我想到特别是想到新约圣经的保罗，其实他心里面那个海归情，那个海归心，在罗马书九章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为着骨肉之亲，他哪怕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他当然不愿意与他最爱的主分离，不过他要用这个对比来强调一件事情，为着他的骨肉之亲，他的心里面沉重到一个什么样的负担，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感谢我们的主，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开路，神也把这样的一个责任和托付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刚刚问丁弟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就是也许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方面有一点的圣经啊，我想我们无论谈虚的谈实的谈什么样，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来看见到底我们所做的，我们当怎么样行。我们从那个根基出发以后，然后我想这段时间也是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在座的同工们一起来探讨，来思想我们当做什么。保罗他认识主的同时，他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在使徒行传22章那段圣经我们非常熟悉，在大马士的路上，当神的光光照他，神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第一个问说，主啊你是谁？这是我们所有在座的，我相信在我们这个讲座里面大概没有误到朋友，我们都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回答的，是主回答我们，主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那位为我们被杀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我们的救主。但是主他也是教会的元首，主对保罗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想说，耶稣我以前没有逼迫你，我也不认识你，我不过是逼迫基督徒。但是主透过那个回答告诉他说，你逼迫我的儿女，你就是逼迫我，因为我是教会的元首，我是我所有百姓的天父。所以在那刹那，这个对后来保罗自己的教会观有极深极深的影响。为什么保罗一再强调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呢？原来在那个大马士路上那个光照里面，神清楚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个回答让保罗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他过去所逼迫的，所把他们下在监里面的，所一直在追索他们性命的，原来他不是坐在那些人身上，他直接的得罪了耶稣，他直接的伤害了教会的元首。感谢主，我们想到今天你我，我们同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那位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中国教会也只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元首，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可以来取代这个位置。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元首，我们的靠山，我们的牧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不但这样，保罗接下来要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 这同样是今天你我们蒙恩得救的一群，我们必须在主面前来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当做什么？照样还是主亲自回答他。在使徒行传22章，我们在那一段圣经里面看见主告诉他说，我现在差你进入大马士，然后我以后要使用你在外邦人当中来传扬我的福音。我们的生命是主给的，我们的使命照样也是从主那里来的。这就是我想下面跟各位一起从一段的圣经里面来思想我们整个的侍奉，我们整个包括我们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哪里开始。我想请各位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章，在圣经最初的那一部分。我一直觉得那一段的圣经是何等何等的重要，特别是对我们开始这个，无论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切的确定，好像都从那段圣经可以看见一个根基。我们从第3章的第1节一直看到第12节，使徒行传那个出埃及记，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1节到第12节，请同工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这段圣经好吗？我一直觉得这段圣经是何等的，好像永远长新的在你我的面前，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要我们往前该怎样的行。好，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3章的1到12节。好，一同请。摩西牧养他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在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段圣经何等何等的宝贵，若是没有了那段圣经，就没有今天你我这些基督徒。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他不但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世上救恩可以回溯到旧约。我们一直知道，当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的时候，神亲自用羊皮给他做衣服，羊皮代表有一只羊被杀，那个羔羊在那里已经预表出来耶稣基督。但是到了这里，神告诉我们，神找到一位要来与神同工，好像今天你我一样，我们不单单是要知道主是谁，主还有一个心在我们身上，主要我们与他同工，他要寻找一个人，因为他听见以色列百姓的痛苦，神说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哀声已经早就达到我的耳中，我都看见，我都听见。我想到今天各位，我们有没有听见，我们有没有看见
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祖国，我们在那边的那片土地，不错，这几年我们感觉到的是经济的起飞，感觉到是物质的成长，感觉到各方面环境的变化。但是更多的，我相信各位，我们身为中华的一员，其实我们有一种更深的感觉，就是那种痛苦，那种的心头的叹息，可以说是远超过以往任何的时候，远超过以往任何的时候。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我去到中国21次，每一次去到那边，无论在北边、在南边、在东边、在西边，一个深深的感觉，不是我自己的感觉，乃是里面父老乡亲们他们的那种叹息，感觉到心头那种失落，好像前所未见的，过去还没有那么深切的那种的心头的失落和感觉。我想我们从各样的媒体，从各种的报道里面都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过去自己不就是其中的一员吗？我们怎么会信了主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信主以后物质更好了吗？生活更丰富了吗？事实上，当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追寻，我们有很多的梦想，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些梦想，这些理想虽然实现，但是对我们心里面，对我们的空虚，对我们心灵的深处，没有带来丝毫让我们感觉一种的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踏实，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直到遇到了耶稣基督，我本人就是这样的情形。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但是真是知道，真正认识到这位主是怎么样的，好像才突然感觉那种的空虚，那种的彷徨没有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的主他不收孙子，他只收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直接的呼召，直接的来认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不单得了主，我们生命有了踏实，我们生命有了根基，但是神其实更大的一个心意，透过这段圣经，神要找出一个人来，要让他看见这个异象。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异象这个词。摩西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让他看见这个异象。我觉得这个异象其实是一直引导到现在，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看见这个异象，就是火烧荆棘，但是焚而不毁。这个意象好像更清楚、更实在的，就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何等的显明出来。我们中国人其实5000年来，好像一直像火中的荆棘一样。我们过去的50年，我们常常戏称自己是运动员，经历各式各样的运动，我们说我们身经百战。但是心头那种伤痕，一道一道刻在心头里面的伤痕，好像荆棘一样在火里面。你说荆棘有什么用？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呢？这么多的中国人占整个人类的1/4，我们虽然有很多的骄傲，但是当我们中国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虽然家丑不能外扬，但是我们自己讲一讲总可以。其实我们看见不少我们里面自己的丑陋，有时候丑陋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好像心里很厌恶、很厌烦，难道不是吗？10多年以前，当我们出国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包括我在内，有一种想法：我们现在出来了，好像就希望以后跟中国的历史一刀两断。特别是看见过去那些风雨，看见那么多的口号，看见那么多的斗争和流血，终于我们出来了。终于我们可以跟过去挥手告别了。那个时候碰到路上碰到我那时候在德国留学，真的碰到很多一看就是中国人，但是一开口他不讲中文，讲德文。为什么呢？心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我们够了，够了，我们现在重新做人，我们现在既然来到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但是能挥去吗？能让我们血管里面的血改变颜色吗？能让我们跟过去一刀两断吗？不但这样，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知道原来这是神的心。神说，其实中国百姓5000年来的痛苦、5000年来的叹息， 那些眼泪他都看见了，他都听见了。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荆棘虽然在火里面，好像我们被历次那种的煎熬也好，那种各式各样的冲击，但是神说火中的荆棘焚而不毁。不久前那个十字架的影片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过的人心头涌出一种什么样的感叹，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神就做一件最奇妙的事情。在这里神让摩西看见这个异象，不但让他知道神掌权，神在历史里面做工，神更深的心意，他要打发摩西去，你去吧。摩西说，我算什么人，我怎么能够去呢？摩西的一生，我想到很多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海归派，跟你我今天真的蛮像。他过去曾经是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圣经形容说，在希伯来书那里特别介绍摩西这一段，说他学尽了埃及王宫里面一切的学问。过去我们以为说这个大概他就是知识很渊博，他大概就是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的教育，其实那句话背后有很深的意思。不单单是说他受尽了学问，事实上那个话的背后表明什么呢？用今天的话来讲，那个摩西是党中央钦定的接班人。真的，你看，因为在埃及那个时候跟中国过去朝代一样，不是每一个人你可以随便来学那些学问的，因为如果你不是接班人，你学了学问将来你起来造反就麻烦了。那个摩西事实上他当时的地位我们知道，他是被收养在王宫里面，他基本上是要继承那个法老的王位，是一个王位的继承人。可以说他当时好像有大好的前途，在世界上来看他知识渊博，他好像那些太子党一样，他比许多人有更多的机会。事实上他也差不多要走这条路，但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突然生命里面一个转折。我相信摩西的第十头一个40年，他大概只有一句话可以来总结他， I am really something， 我实在是。我想到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种骄傲，我们觉得你看我们出国的都算精英，没有三把刷子也有两把刷子，不是猛龙不过江，我们今天跨过大洋，你看中国10多亿人，也不就是出来就这么几个，好像我们觉得摩西大概，我相信他也很难避免这样的想法。在当时这样一个好像明日之星，这样一个接班人，这样一个可以走自己人生道路的人，但是神给他第二个40年在旷野。那个40年对摩西的生命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到一个地步，当神在异象里向他显现的时候，摩西这个话是真的。摩西说，我是谁，我是什么人， I am nothing。 那个时候透过40年，他想，摩西说，我现在要讲就讲羊话，不会讲人话，因为每天都跟羊打交道，这羊一讲话我都听得懂，人讲话他那时候根本旷野也碰不到几个人。各位，我们的生命里面实在需要旷野。我感谢神，神到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还是做一件事情。当我看见台上那些老传道，那些前辈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带出有力的祷告，他们之所以能够带出有生命的奖章，没有别的，乃是神让他们的生命里面经过多少的旷野。一个经过旷野的人，他开始突然发现，我是谁，我是谁， I am nothing。 同一个40年，他可能觉得 I'm really something， 一个觉得自己 something 的人，生绝对不会用它，因为圣经说连神的愚拙都超过人的智慧。你的这些学问算什么？你的这些地位算什么？你的这些学位算什么？你的 CEO 算什么？神说，除非一个经过旷野，经过生命的破碎，经过对付的人，开始知道明白。那么摩西第三个40年，我们都知道神使用他带领一群可以说最不听话的，带领一群最难伺候的，摩西用一个从神来的谦卑的生命来服侍他。因为那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
He is everything. God is everything.
第一个四十年，他觉得他自己是 something。
神说错了，你什么都不是。
小小一个打劫，你就赶快逃跑。你最后看见你自己的命最要紧。
你真的为国舍命吗？你真的为你的同胞舍命吗？其实你最看重你自己的生命。
我听到很多，包括严志明弟兄等等这些过去曾经好像有一个时刻觉得是为国的为民的，但是真的面临一个试探的时候，他们面临一个考验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察觉到这一点。很多到了海外的，后来成为基督徒的，察觉到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敢为国吗？敢为民吗？
神让他们经历旷野，明白一件事情， I am nothing。
人的错误，中国过去多少年的错误难道不在这里吗？每一个出来的人都以为说我可以救民于水火，因为我是 something。
救得了吗？连他们自己都救不了。最后我们看见一个一个沉沦，从伟大领袖一直到每一个，难道不是吗？因为他是人，他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罪人就一定沉沦。你还想去救别人吗？连自己都救不了，我们有哪一个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的？
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
我们感谢神。但是摩西透过第二个四十年，他明白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们今天一切的出发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不但跟我们过去的旧我告别了，神啊，过去那个旧人因为不认识你，所以我们狂妄，我们自夸。雅各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我们张狂夸口，因为我们不认识神。认识神以后，我们突然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大而可畏，看见他主宰历史，看见他掌握整个的人类的命运。他是昨天，他是今天，他是明天，他是，他就是。好像是这里摩西自己的神自己的启示， I am who I am，我就是那一位是的上帝。摩西说我是谁？我们今天面对这位上帝，我们还有哪一个敢在神面前好像把我们自己还能够拿得出来？刚刚万兵一军说，陆家你要不要介绍？我说只有，对我们所有基督徒只有一句最恰当的介绍，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没有别人。还有什么东西好像那个破烂的衣服我们拿得出来呢？我们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来？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感谢神，但是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没有停止，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恩典。神说是的，摩西，就是你这样我才要找你。如果你是头一个四十年的摩西，神不用他。一直到他经历第二个四十年，那个时候他真知道他什么都不是，神要用他。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不是你做我做，不是你说我说，不是你要去是我要你去，不是你的意思乃是神的意思。所以我想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几个关键。第一个是什么？ Vision， 就是那个意象。箴言告诉我们，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个放肆英文把它翻作 perish， 更严重，就是我们消亡了，我们灭亡了。如果没有意象，我们怎么活下去？我常常想，各位注意到今天的世界，他们都知道意象的重要，虽然他们不一定用这个词，他们有的时候把它设成一个目标，有时候用各样的愿景，用好像各样的意思要来表达。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听说美国有一个大公司要开张，叫 Brothers， 一个很大的一个百货店，在芝加哥，也在这个地方要开始，那个是大概50年代，我听说要开张的时候开始几个人，但是他们有一个想法，说将来这个店要到达全美国各地方，一个连锁店，做在做梦。然后第一家店开的时候，把所有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所有的人都到场。那个总经理在那里训话，对各位说，这个特别他对那些员工，每一个客人进来，你要当他是皇帝，好好服侍他、服务他，把我们的名声建立起来，把我们的信用建立起来。结果那个时候那天店要开张了，9点开张，8点半他开始讲话，到了8点3刻的时候，店还没有开张，忽然很大一声巨响，有一辆大车，那个美国车都很大，那辆车突然就从外面就穿过他的那个橱窗，就直接就冲到那个店里面，一下子整个店秩序大乱。那个车还好最后就停在那个总经理跟前了，他刚刚还在唾沫飞扬的讲，突然看到那个 车停在他跟前，然后周围那些员工吓得脸如土色，人都反应不过来，有些人赶快逃走，以为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这个经理做了一件事情，他镇定一下自己，然后对员工赶快说，现在你们站好队，他自己亲自走过去把那个车门拉开，对那个惊魂未定那个司机说，谢谢你的光临，你是我第一批的客人。那个人是大概喝醉了酒，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那个车就冲进来。但是我在这个故事后面看见什么，你看一个世界上的人，他为着他的意向，他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对那些员工说，好啊，太好了，我们店还没有开门已经有客人进来了，欢迎这个第一位到达的客人，虽然他是不速之客。我想到今天你无论看世界上哪一个公司，无论是那些 Oracle 或者是 Microsoft 或者是那些最大的公司，因为那里有一群人，他们有一个意向，他们有一个目标，他们有一个愿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位比世界上所有的老板更大的老板在天上，我们有一位永远不会把我们 lay off， 永远不会让我们失业的，永远做不完的生意的，可以说这位老板，他让我们看见一个意象，他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意象，摩西你就继续在旷野，你就继续去牧羊，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如果没有意象，我们怎么能够往前活呢？在这里有一个意象，不但有一个意象 vision， 我们看见这个意象跟摩西要结合，才成为他的 mission。我们很多时候谈很多的 mission 是指一个意象跟我们的结合在一起，才变成我们的 mission。 否则今天我们可以听很多的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谈很多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最终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或者心潮澎湃一下，我们或者擦一擦眼泪，我们或者感叹几声，我们或者羡慕一下，但是最后会完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各自又回到过去的生活。那个摩西差一点也是这样，但是神抓住他就没有放他。摩西，你必须要不但看见一个意象，你要明白神的心到底是什么的。神在这里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因为埃及百姓，因为百姓在埃及的苦难痛苦，我听见，我也看见。各位，这几年我最深的感触，真的看见在我们的国家那种的难以名状的痛苦，年长的有年长的痛苦。我在那里试图找出各样的群体，有一个群体叫做知青的群体，那些老三届的曾经上山下乡过的，他们跟我分享说，陆家，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直走下坡。毛主席那个时候我们是下乡，现在我们是下岗，反正都是跟下有关。你看到他们吗？在那里还有那些群体，你以为那些白领那些中产阶级的很高兴吗？我接触到不少的所谓在白领，在这个外资企业里面，上海最近有一个调查，120万人有很严重的精神忧郁的问题。我吓一跳，我说上海常住人口1200-1300万，不算那些流动人口，每10个人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所以在那里成为精神忧郁，这个叫做感冒，精神感冒，因为太平常。但是我一看那个调查报告，80%是白领，这个120万人里面，不是那些我们想象以为大概他下岗了，所以他很难过、很忧愁，或者那些他工作不如意的，80%是白领，是穿着很光鲜的，是别人很羡慕的，是收入相当不错的，是住房很宽敞的，甚至很多出入都有自己私家车的。你知道他们内心有多少的痛苦？我们曾经是他们当中一样。我们在美国，我们真的有快乐的吗？你有看见那些年轻的孩子吗？那些学生吗？无论他们到了海外，我们称他们小留学生，或者在中国大陆，他们当中想要很严重的想要自杀的比例10%，每10个人里面有一个孩子说我很想自杀。那些孩子他们是在中国的初中生以下做这个调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们在北京做一个调查，就问那些青少年，你现在最喜欢去哪里，排一个表。我一看，第一名排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 最想去那里。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那些地方，那个外国餐厅啊， Starbucks 啊，星巴克国内叫做，还有那个 chat room 就是电脑的聊天室，他们在那里排队。人心灵里面到底现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我们的国人，我在那里尽可能的去一个一个，不但是看，乃是好像试图从他们背后，其实每一个人的背后都代表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有下岗工人的群体，有知青的群体，有所谓中产阶级的群体。在海南我还看见有一个群体，他们说我们是股票一族，我们过去都是大家炒股票的，感谢主现在他们都信主了。他们说我们差点把团契叫做股票团契，后来想这不合圣经不好，这个我们现在都信主了。就但是他们都是以前有很相同的很类似的背景。我们在他们是真的只印证圣经里面两句话，看见和听见的都是他们的痛苦，那种内心里面说不出来的叹息和痛苦。但是神在这里对摩西说，我要差你去，因为我早就看见早就听见了。今天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教会的复兴？为什么神在这里开一个中国福音大会？我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各位，如果你想到刚刚在这个之前那个十字架的片子出来，我们看了很震撼很震动，然后接下来这个中国福音大会，我个人觉得好像神要告诉我们说，你不光是感动一下，现在你要看见一条路，路在哪里，到底怎么走，十字架的道路，宣教的道路，一个对自己的国家百姓民族真正负担起一个属灵里面责任的一个道路。如果没有这个道路，光坐在 DVD 跟前，光坐在录像机前，光坐在电视机前，我们看一下那个十字架的片子，跟我们还是没有关系，跟你我还是没有什么属灵里面的帮助。有一条属灵的出路要往前走，好像神又告诉摩西，你不想走你也要往前走，你不能继续在这里在羊群里面打滚，现在我要你去，要往法老那里去，要去面对那个埃及，目的是什么呢？把百姓从那里带出来，让他们到耶和华的山上来侍奉神。 Vision Mission， 然后是 Action 行动。摩西你要抬脚走啊，你要往前走啊，你要放开一切的惧怕。圣经里面不断让我们看见，除非我们自己主动的回应，好像今天早上的信息也告诉我们，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强迫。如果那次摩西实在推脱，老师说他还是继续去牧羊，老师说他根本不会有人再有人知道有一个摩西。今天我们不会纪念他，神当然更不会纪念他。好像莫迪改对以斯帖讲的话，如果你今天不做，神断不会停止他的工作，神会兴起别人来，但是你却失去了你今天的这个位分和今天的这个机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想到现在多少的姊妹每次想怀念羡慕那个玛利亚，很多姊妹的名字叫 Mary， 哎呀玛利亚，你看你居然耶稣道成肉身都使用你。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当天使对玛利亚说的时候，玛利亚怎么说呢？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主的意思来成就。神只要等我们这一句话，情愿，我愿意，我情愿。神啊，是的，我拙口笨舌。神啊，是的，我看我自己什么都不是。神啊，是的，我没有口才，我没有学问，我什么都不能。但是神说，只要你愿意，神总有办法，神一定要来做，神一定要来做。Vision, mission, action, relation, 关系。我想到，若是跟神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一切都不能继续下去。这是摩西最清楚不过的。他在后来侍奉里面，他不断不断的神告诉他说：“摩西啊，你真是要常常仰望我，你真是只有来亲近我。”摩西知道，什么时候他一远离上帝，他就失败；什么时候他没有祷告，征战就不能得胜。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的帮助很大，就是我们今天做什么，乃是因为有这个最大的意向在引导。也许神给你的托付给你的负担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会发现最后每一个基督徒的负担 都集中在那个大的意象上面。那个意象一直到基督自己来也是那个意象，因为神说我看见我百姓的痛苦，我看见我听见他们的哀声，我要把他们救出来，要领他们归回我，让他们到我的山上来侍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了明白有了这个意象，其实我们心里一点都不胆怯，因为神自己做的工作。中国大陆过去50年只证明一件事情，我常常听我父亲讲的就是一句话，他说其实神做无人之功，是因为谢慕善吗？是因为李默胜吗？是因为这个人不错神用他们？但是彻底来讲，我想这是每一位老传道他们在神面前自己的心智。神做无人之功，你中国出100个 Billy Graham 都不可能有8000万人的教会，在中国的各乡各城各山各岭最偏僻的地方，怎么会这些人突然间从过去传统里面，从几百年上千年的那个佛教的文化迷信的文化里面突然会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在这么大的一个试炼和逼迫当中，教会越来越多，百姓神的儿女越发的增长？谁的工作？只能归结为无人之功，因为没有人做，除了上帝自己。有哪一个传道人，有哪一个人可以做成这样的工作？感谢主。好，那我们从那段圣经里面，我想到就是确定了一个，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我们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有选择。我又想到圣经里面神问我们两个问题，刚刚我讲保罗他问上帝两个问题，上帝其实问人类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创世纪的3:8，神对亚当说你在哪里？神也问过我们这个问题，你在哪里？现在我们说主啊，我在你的十字架上面，我认识你。但是到了4:8，创世纪4:8，神在问第二个问题，他问那个该隐，你兄弟在哪里？你兄弟在哪里？你的同胞在哪里？那些我心头所爱的人在哪里？这是代表着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责任。如果神不问我们第二个问题，我们其实不需要再活了。因为照保罗的话说，若是能够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既然天上那么美好，既然那里神那里那么享受，我们干嘛还活在地上？活在地上乃是因为神说没完，我不但问你们第一个问题，你是谁，你在哪里，神说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兄弟在哪里。今天神问我们所有的华人，我自己最深的一个感触，在柏林当圣灵呼召感动愿意回应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自己的挣扎是说不出来的，是很难形容的，很多的挣扎，但是最终回到的还是这个问题。突然好像心里升起一种感恩，我说主啊，是的，我承认我有一段时间我为我是中国人 I feel shame， 我不瞒各位，我曾经 I feel shame be a Chinese。但是主啊，现在我感谢你，你改变了我。I feel so proud be a Chinese。我感谢神让我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会讲中文，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同胞我们在想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痛苦在哪里，因为我跟我的同胞一样，我们承受那么多的苦难。曾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不想做中国人，不想做，我很羡慕，我很羡慕那些外国人。但是今天我何等感恩，神让我是一个中国人。有多少的外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想要去中国宣教，很难克服的是语言。他们即使可以克服语言，他们说陆家我们很渴望能够真正了解，不但是他们，连很多从台湾香港来的同工同道们都有这样的感触。陆家我们很羡慕啊，面对今天越来越大的这个中国大陆的福音的喝彩，我们何等羡慕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一点，你们了解那种感受，你们克服那个文化上的比我们快一点。我们何等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乃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虽然从年龄上也跟明君一样，我们不能同意说我们也被化为青年啊。我说这个都已经40好几了，怎么还能算青年？但是从属灵上，我们确实承认我们是青年。我们不但是青年，我们甚至是童年，是幼年。 多少长辈们，多少，特别是我要在这里说，很多从港台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我们这个背景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格外的付出，格外的劳苦，但是神纪念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今天我们算什么人呢？我常常觉得我们站到前台来不是我们配的，我们有时候被赋予的责任让我们心头感觉恐惧，因为那个责任已经超过我们属灵的分量，我们属灵没有这样的分量，我们焉能站上来。但是背后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心何等焦急，因为神焦急到一个地步，好像前线战事太吃紧了，太需要人上前线去了，所以去吧，虽然你不成熟，虽然你没有关系，你在火线上，你在战争里面，你遍体鳞伤，但是你只要不死，你就学习，边学习边侍奉，边流血边受伤，但是你边侍奉。很多受伤，我要说，其实不是说别人加在我们的身上的伤痕，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成熟不老练，是因为我们的灵命不够，我们自己撞伤的，我们自己跌伤的。但是感谢神，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直到如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工厂，我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那面对这样一个工厂，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当做什么呢？我想我再次要道歉，特别跟万兵弟兄道歉，其实应该我们大家一起来谈，这心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想我讲一些很具体的，其实国内的工厂我们了解的也已经不少了，我们而且时间的关系，我大概没有办法太多的展开。我只想说，身为我们今天在北美，特别是像我个人一样的，如果我们的背景过去曾经是学生学者，我们因为蒙神的恩，无论你在国内信了主或者到了海外信了主，今天神都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属灵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敬拜，能够赞美，能够侍奉，能够成长。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提出来给同工做一个参考。面对神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想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确定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可以扮演在神州跟我们的关系当中。我觉得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做榜样，一个 role model。 role model 这个 role model 不是等到我们回到中国才做的，在北美，在很多我们的同学同事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 role model。 坦率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自己非常了解，我们听的已经太多了。我记得以前最烦的，在公司里面，从党委书记、从党支部书记、从车间组的每一个人都讲一套，我们说我们都听够了。我们要看一个 role model。 今天别人不再是听我们讲什么，别人今天要看说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讲每一个人都会讲，很多港台来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真羡慕你们一信主一上台，哇，居然滔滔不绝啊，居然那个得救见证都讲得那么生动。我说当然了，我们过去都是这个变来变去批来批去，这个什么大会小会，这个身经百战，讲没有用。但是我们中国难道不是一样吗？我们一直期盼的就是看那些 role model。 各位，你知道摩西在带领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听他讲了很多吗？摩西实实在在是他不是一个会讲的人，但是圣经形容那种谦卑，那种愿意看见年轻的同工们出来，他甚至责备他的那个助手耶稣亚。耶稣亚有一次都说，哎呀，摩西那些人，他说你看那些人都受感，都受圣灵感动说话了，这个职分本来是你的。摩西怎么对他说的？我为他们感谢上帝，你为什么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嫉妒的心出来？别人看见的是摩西的一个 role model。 我们今天在生命的操练上面，一个 role model 是我们必须要来做的。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角色非常的重要，我们是桥梁。中国教会需要桥梁，需要桥梁。这个感触我自己越来越深。我觉得这几天为什么在里面好像我有时也不知道，别人问我说我是做培训，但是心里我想说我配做培训吗？我是受他们培训。但是渐渐我发现好像我们这些人有一个角色，中国教会需要桥梁。什么桥梁呢？ 农村跟城市，年轻的跟年长的，中国的跟海外的，在各个方面，年龄方面，这个城乡之间，在这个正式教会侍奉当中，很多时候好像更重要的一个桥梁。这几年特别在学人当中，在中国大陆的很多的高校学生当中侍奉的时候，他们说，陆家，我们感谢主，我们觉得很诧异一件事情，以前我们看你们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觉得你们出国留学了，特别到美国去了，我们好羡慕，我们以前也曾经这样设定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看见神做同样的事情，神在中国让我们信主，在海外，在美国也让你们这么多人信主，而且今天你们还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同工。他们突然觉得说，原来人生不一定出洋留学就是他唯一的选择，原来人生神给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各位，你回到中国，你一定发现你在那些团契里面，你做一个见证，你告诉他们说，美国梦不再是你唯一的价值观的选择，认识耶稣基督是你人生最大的宝贝，那个话对他们何等的重要，他们要听，因为他们过去不知道，他们以为美国梦是他们人生最大的选择，是他们人生为之终极的奋斗。我们感谢神，不但我们可以做桥梁，我们要做一个观念上的带领者。为什么这些年头海归很流行？其实海归在国内后来发现，论才华、论资历、论学位，其实不见得本土的就弱于海归，但是海归确实有一个优势，他是一个 opinion leader， 他是一个 opinion 的一个 pioneer， 他在海外所看见观念上的有一些的东西是国人需要的。今天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听到，能够有各样的属灵丰富的资源，这是我们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非常非常渴望得到。而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与他们一同来侍奉的时候，有一些观念上确确实实能够来起到一个互补，他们当中很多的侍奉的心智，很多侍奉的经验，很多侍奉里面的得着，也对我们海外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帮助。但是照样我们也可以把在这里，特别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侍奉当中所学到的，所看到的很多东西可以带进去。那么为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角色，无论你是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只要你是华人，我们都有这个角色。过去这些年，神也已经使用和印证了这个角色。海外的很多基督徒对中国教会确实在过去年间有很多的帮助，在各个方面，一直到如今还是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角色，为了这个角色，那么我觉得我们在海外当做什么呢？作为我们的一个预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学祷告，这次大会从祷告开始，也从祷告结束。好像我以前觉得基督徒祷告是自然的，但是我后来发现祷告要学的。我特别要跟各位推荐那个余立功牧师那本《祷告学》，这次他不但来给我们讲，他其实那本书，我从他那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祷告是一门功课，虽然祷告本来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实实在在我们需要从祷告开始来扎实的来学习怎么样的祷告。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在用各样的办法来接受装备，来这个聚会当然是一个装备，但是我们用各样的办法，透过网络，透过各样的短期的课程，或者你去神学院的装备，或者是透过读经祷告灵修交通聚会，各样的办法把我们自己装备起来，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勤服侍，服侍太重要了。虽然服侍会受伤，虽然服侍会让你有时候觉得很累，或者让你觉得自己的东西想做的有时候时间不够等等，但是服侍里面有何等大的帮助。感谢主，学祷告，勤服侍，受装备，那这个好像就是我们脚下的路。我们为了往前走，我们必须在这个阶段我们来抓紧这段时间。那么方向上呢，我觉得是往深 往里往上。北美有时候有一个特点，很多的特会其实很少有特会像这样的特会愿意用整个的一个晚上以祷告来焦点，以祷告来集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多的 program， 好像很多的外在的东西，但是其实从世界的教会史或者中国教会史，你最后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能够长久被神使用的器皿，它一定三个方向，往里往深往上。他的眼目常常看他的主，他的里面常常深而又深，往内里去走里面的道路。他绝对不是一个好像很会组织的，很会安排 program， 很会各样的好像外面的这种那种东西，可以好像昙花一现一样，但是走不长。这是教会历史已经证明的道理，不单在中国大陆，在西方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感谢神，今天我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循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那么我觉得在预备方面，我想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心态上真的需要调整。我自己觉得过去这些年一直到现在，神还是在调整我的心态。坦白讲，有时候真的想到说，如果我完全现在我全部回到中国，真的愿意吗？然后自己会给自己找出各样的理由。当然从环境上来看，有的时候是神有他的 timing， 但是我觉得好像神一直做一件事情，就是你预备你的心回去了吗？我想当神找摩西的时候，因为神是在看见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神要我们预备一个心，我不是，我再强调，不是说我们将来每一个人一定回到中国才算是我们宣教的出路。我不过是讲说，好像神要预备我们一个心，就是说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真的愿意放下我的想法，放下我个人的计划，放下我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设计和打算，我的人生规划，而把这一切交在神的手里，让他来带领吗？那种心态上的预备是神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工作。他终有一天要让我们看见说，你地上无论你怎么样，不过是太短的一段路，真正的长远的投资是在永恒里面。如果你摸着神的心，你走那条路，这是神何等愿意的。那么我觉得除了心态方面，包括身体的锻炼，包括家庭这个同心协力，在各个方面，很多人提到简朴的生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一种预备。那么后方，很多要往前线去的，你在后面一定需要有一个团队，许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跟他们分享，也受他们的鼓励。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无论是当初出来侍奉，或者是这几年不断的回到中国，若是没有一群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来鼓励，有时候来给你疗伤，有时候给你安慰，真的是不可能。那么我们每一位有志要走一条神要摩西走的道路的，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就是尽可能连接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成为一个祷告的团队呀。我想也许时间的关系，我一定要停在这边。各位这个其实要想分享的，要想跟各位来报告的真的很多，不过我还是觉得，因为今天人讲什么都不重要，问题是神已经说话，神已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意象，神也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心意，神定的心意他不会改变，神的旨意一定要达成。而神在这个时代找玛利亚，找摩西，找尼西米，找以斯拉，找所罗巴伯，找但以理，找那些虽然他们曾经在海外，虽然他们曾经在各个行业里面有过很多贡献和成就，但是神说今天把这一切都放下来，为着神国的大业，为着神的意向，来与神同工，来与神同行。那么我想我们大概剩下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各位有没有一些的想法，我们就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我当做什么。我想就是照着万兵弟兄讲的，真的是也许刚刚如果我里面你们觉得有一些太虚的太浮的，我愿意悔改。我也知道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是我实在是我觉得这是圣灵对我说的话。 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每次去是突然奔跑，如果没有神同在就是突然，你跑200次都没有用。若不是自己回到神的面前，你做什么有什么用呢？但是感谢神，他有无比的怜悯，他的爱把我们包围，他自己来吸引我们。再次感谢神。各位有没有一些的具体的想法，或者有些问题，我想我们就可以提出来。